欢迎收看周一的福音真理广播。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主题是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这出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一段经文，这也是我最喜爱的经文之一。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对门徒的教导。当然，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和十六章是圣经中仅有的两处主要记载耶稣直接教导的地方之一。另一处是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中的登山宝训。但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耶稣最长的长篇讲论之一。他在受难前夕对门徒说话，实际上我许多系列的教导都源于这段经文，所以这是我非常珍爱的一段经文，我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启示。几个月前我研读它时，主所说的话语再次令我耳目一新。那天晚上我睡着了，我整晚都在做关于这些经文的梦。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坐下来，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完了这本小册子。它只有28页长，非常简短，但充满力量。所以我写下这些，想与你们分享主对我所说的一些话。这部分内容其实可以扩展很多，事实上我只会触及神通过这本小册子向我展示的最重要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实际上会以此为蓝本进行教导。这本小册子虽然简短，却极具分量。这一切都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他刚吃完最后的晚餐，刚为门徒洗完脚，犹大已经离开，去向祭司长出卖他了。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看哪，这一节经文里蕴含着极丰富的内容。实际上，我有一整个名为《驾驭你的情绪》的系列，灵感就来自这节经文。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耶稣发出了一个命令，这并不是一个请求或建议，不是说试一试吧，我知道你们只是凡人，可能做不到，但尽力而为吧。不，他直接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他们即将进入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之一。他们将眼看着他们的主人，就是寄托了他们一切希望和梦想的那位被带走，而他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救赎的计划，他们将看着他被捕，看着他被钉死，看着他死亡，被埋葬。你知道吗？今天大多数人会说，在人经历这种事的时候，告诉他心里不要忧愁，这完全是不合情理的。如果你不感到烦扰，如果你没有被击垮，如果你没有心碎，那你肯定有问题，你在逃避现实。看，这就是当今世界处理事情的方式。如果你站出来告诉人们，我们是得胜者，告诉他们神总是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夸胜，正如圣经所言，当你这样说时，基督肢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坐在那里说，哎呀，你这是在贬低那些有困难的人，你没有同情心。他们认为你应该迎合他们，说我们要知道你很痛苦，我们感受到了你的伤痛之类的话。表现爱和怜悯固然有其地位，但人的同情实际上往往助长了失败。我相信真正的怜悯有时意味着你需要严厉的爱，告诉那个人站起来再试一次，你能做到的。但不知何故，教会陷入了一种只想与人共情同情却不赋予人力量的怪圈。耶稣在受难前夜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今天的基督徒大多会说，这不是怜悯，不是对门徒的感同身受， 门徒们即将目睹耶稣被钉死，所有的梦想都要破灭，而他却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忧愁。这看似不可理喻，你知道吗？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甚至许多牧者，正在教导人们做出与耶稣完全相反的反应。在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时刻的前夜，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知道，就像我们刚经历过新冠病毒这类事情，许多基督徒认为，哦，你应该感到困扰，你应该担心，人们正在失业，有人死去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助长了这些负面情绪，并说，是的，神告诉我们不要忧愁，但这是有限度的。如果你面临死亡，如果你被解雇，如果遭遇不幸，那你就有理由彻底崩溃，一蹶不振。这就是许多人，包括许多基督徒面对事情的方式。耶稣在受难前夜是如何回应的？他告诉门徒，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不应该？因为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心是所有这些事情的答案。如果你对神有信心，你就不必害怕。诗篇中大卫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仍要倚靠主，我要因救我的神快乐。我向你保证，咱们谁都还没见过所有的山都摇动到海心里去。我是说，我们都应当赞美神，我们应当说赞美神，我知道我会得胜。我们在今生要得胜，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的信心没能支取到医治、兴盛或解决你的问题，哪怕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你离世了，那你就去与耶稣同在，你将永远住在黄金街上的豪宅里，你再也不会有痛苦，你再也不会有烦恼，你甚至不再纪念从前的事。正如以赛亚所说，从前的事甚至不再被纪念，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感到压力。再说一次，许多基督徒会坐在这里说，你在定罪别人。我不是在定罪你，我是在告诉你，耶稣为我们提供的远比我们要的多。我差点又要偏离主题了，这不是我现在想讲的经文，我得跳过这部分。我有整个系列叫驾驭你的情绪，我有另一个系列讲解约翰福音16、17、18章，名叫基督徒的生存工具包。我想里面大概有，我也不是很确定，大概有18个、20个或更多的教导，1小时1集的教导。那个系列专门详细讲解这些内容，我得加快速度。在第2节和第3节，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在14章第1节，他说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相信第2、3节他提到天国的原因是，即使到了最坏的地步，虽然我相信神为我们提供了医治、兴盛、喜乐和平安，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耶稣在开始时是这样说，在这段教导的最后，即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其实是轻描淡写了，我的意思是，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他就要被捕，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然后带到西律那里，他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彼得3次不认他，甚至说不认识他。他本可以说，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你们将有大苦难，但他却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他以心里不要忧愁开始，以你们可以放心结束。无论发生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得着鼓励，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拥有喜乐和平安。我不在乎你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我知道这并不动听。许多人认为我设立了一个定罪别人的标准，我没有定罪任何人， 我是在告诉你，耶稣为你提供的极其丰富，他对你的供应无限，大于你的需求。相比之下，你完全没有理由为任何事感到压力。如果我们在今生得胜、得医治、释放兴盛，那太棒了。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进入永恒。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说不要有压力时，他提到了这个，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他谈到了天国，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了，你去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许多人从小唱着这首歌，当我们都到达天国，那是何等欢喜的日子。人们谈论着天国的喜乐，可一旦医生告诉你你要去那里了，你就开始哭泣，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如果你拥有使徒保罗那样的态度，我们实际是可以拥有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处于两难之间，我在两件事之间挣扎，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要留在这里服侍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可以拥有那种态度，让你不再惧怕死亡。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说，耶稣来是为了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当你拥有使徒保罗那样的态度，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如果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还有另一个帐篷，另一个身体在天上为我们存留。当你有了这种态度，你就不会害怕死亡，你不会为此感到压力，你不会渴望离开，因为你有目标，你要完成神想让你做的事。但你只是，这不再是个问题，人们因怕死而受束缚。你不必害怕死亡。我有一个目标，我有神交给我的工作，所以我并不着急提前离开这里。我想跑进我的路，守住我的道，完成神呼召我做的事。但我告诉你，我不害怕死亡，我有很多理由期待去与主同在。我年纪越大，在永恒里的家人和朋友就越多。我告诉你，天国那里将会无比精彩，我很期待，我不害怕死亡。他在说了这些之后，接着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多疑的多马的那位。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复活之后，当其他门徒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不在场，所以他怀疑耶稣是否复活了。他说，除非我看见，除非我能摸到，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因此我们常叫他多疑的多马。当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好好想想，耶稣刚说过，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转过身来说，不，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如果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路呢？耶稣刚说你知道，多马说，不，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当神说了什么而你不明白时，把嘴闭上会是明智的选择。你不理解的时候，最明智的做法至少是闭上你的嘴，不要表达你所有的怀疑。但多马他脱口而出，不，神啊，你错了，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然而有基督徒说，哦，不，我没得医治。圣经说你得了医治，你说，不，我没得医治。圣经说你是富足的，神供应你一切所需，你说，哦，不，那不是真的。但那是真的，神说的任何话都是真理。他接着解释了这一点。但我要说的重点是，当神说了什么，你至少应该说，父啊，我不明白，帮助我明白。 你说因你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但我不觉得得医治了。医生也说我没得医治，我有这份医疗报告。神啊，这是什么意思？这种态度比仅仅说你的话虽说我得了医治，但我没得医治，我可以证明，因为这是我的诊断书，要好得多。最好不要反驳神。然而多马却说，主啊，你错了，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然后在第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们认识耶稣，但他们没有像应当的那样深入认识他。我会谈到这一点，耶稣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也会谈到，他们认识他，但认识的深度不够，所以才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路。他们认识耶稣，但不知道耶稣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们对耶稣是谁，以及他拥有什么，没有完全的启示。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必须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当神说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的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祸患必不临近你的帐篷，等等这些应许。我们可能看着耶稣所说的，再看我们的环境，觉得二者不符，但不要反驳神，不要说，神啊，你错了。就像再说一次，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有经文说我们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祸患必不临近我们的帐篷，我们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我们有应许说神会像盾牌一样四围环绕保护我们，没有什么能侵害我们，祸患必不临近我们的帐篷。我们拥有所有这些应许，但有许多基督徒看到了这些应许，然后又看新闻，看到周围的人，看到有人死去了。他们更容易被那些事打动，然后就坐在那里反驳神的话。哦不，我们得害怕，我们得小心，尽管圣经说祸患必不临近我们的帐篷。这里不仅仅在谈健康，而是说整个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帐篷，这是我居住的地方，没有瘟疫祸患能临近我。再说一次，我知道很多看这节目的人会觉得我很奇怪，我是凭爱心说这话，但如果你们拥有这些应许却不去支取，我觉得你们才奇怪。人们说，但我能证明，看看所有死于这种病毒的人。有人会说，甚至有相信这些的基督徒也死了。我很确定有基督徒死于这种病毒，他们可能声称他们相信神，但圣经说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初衷可能很好，他们可能想相信神，但当你真正活在这得胜的信心里，你就必会胜过，你不会被击败。我知道我说这话会让很多人觉得你在定罪每一个生病的人。不，我没有，我们处在一场战斗中，撒旦正在攻击我们，而我们要面对太多事情，有很多干扰，周围发生的事情很多。就像一个士兵，你在前线被击中了，那意味着你是个坏士兵吗？不，你可能正在履行职责，但我们有一个敌人，他与我们征战，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攻击。我不是在定罪任何人，但我是在说我们可以行在得胜中。耶稣说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然而有许多基督徒坐在那里看着神的应许，比如祸患必不临近你的帐篷，却仍然活在完全的恐惧中，和他们那些不认识主的邻居一样恐惧，和他们那些不认识主的邻居一样生病，和他们那些不认识主的邻居一样为经济担忧。这不对，耶稣说了这些，我们不需要反驳他说，不，你错了，我们不知道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那里。不，你错了， 我们不能行在属天的健康中，我们不能像大卫在诗篇103篇那样宣称神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和痛苦。不，我们不能这样说，不能说我知道你的话那么说，但它对我们没用，那是错的。只要你比起神的话更愿意相信新闻媒体、医生所说的，以及所有这些环境所说的，你就永远无法在今生看到胜利。你必须让神的话语主宰你。罗马书三章四节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你必须达到那个地步。多马刚才告诉他，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耶稣说，你们知道。他说，不，我不知道。然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此处关于这点我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我不想偏离主题。在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刚才说，你知道我去哪里，也知道那条路。多马说，不，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所以也不认得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时腓力在第八节说话了，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需要思考一下，这就是我想重点讲的，也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耶稣刚说过，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腓力却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腓力是在说，耶稣，我们对你不满足，你没有让我满足，但如果我能看见父，我就知足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如果耶稣都不能让你满足，还有谁或什么能呢？我现在正在对那些已经求耶稣赦免你们罪的人说话。你相信你已经重生了，你相信如果你离世了，你会去与主同在。但如果你诚实的话，你对耶稣并不感到满足。这并不是因为耶稣不能让人满足，而是因为你没有认出你所拥有的是什么。